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祝福。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都看顾我们的主，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始，你是终。所以我们在中国的农历新年过后第一个主日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掌管万有的，你让我们在你的圣经真理当中，我们得激励，我们得安慰，我们得力量。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圣经真理当中，你的圣灵来引领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也都慎思明辨，我们也都多多得着。愿主你在你的百姓当中真的是赐下丰盛的恩典，赐下奇妙的真理，让我们都得你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圣所啊。那我们大家打开啊，这个出埃及记，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25章啊。我们今天呢是专门讲关于圣所里面的这个陈设饼和陈设饼的桌子啊这一段。那么我们把经文呢可以先一起来读一下，大家打开出埃及记25章，我们从23节啊到30节，23节到30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出埃及记25章23到30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2肘，宽1肘，高1.5肘。桌子的四围各做1掌宽的横梁，横梁上嵌着金牙边。
要做4个金环安在桌子的4角上，
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
要用皂荚木做2杠杠，用金包裹，以便摆桌子。
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好，那我们这个经文读到这里，然后大家呢还把我们25章的第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5章的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好，我们经文呢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哈，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讲关于陈设饼哈。那在我们讲陈设饼之前呢，我们简单回顾哈，我们之前哈就是讲过的，因为正好我们啊有这个春节假期哈，春节假期我们特别讲一次摩西的祝福。那么在我们讲摩西的祝福之前呢，我们有讲到圣所和约柜，对吧？我们讲到圣所和约柜，我们看到圣所就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万有之主和我们同在，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有通过基督，我们才能跟上帝相交。然后约柜呢是表明上帝的救赎，对吧？因为约柜那个词和方舟和那个箱子哈，摩西那个蒲草箱那个箱子是同一个词。然后呢上帝让我们跟他相会的时候是在约柜的施恩座上面跟他相会，对不对？然后我们上次也讲了说，我们其实应该让上帝来使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对我们的使用是恩慈的，而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使用呢常常是很严苛很残忍的，所以越让上帝使用你越安息，你越得福。这是我们上次讲。那么我们今天呢专门要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是我们专门来要来讲这个陈设饼，我们专门要讲陈设饼。关于陈设饼，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讲一讲山上的样式，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9节。那第二，我们要讲一讲陈设饼它的启示。第三呢，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我们要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看看山上的样式，看看山上的样式。我们刚才读了第9节的经文，上帝吩咐摩西的时候要求摩西说要照着我所指示，这个我指的是谁啊？ 我们的上帝，对不对？然后其实就在我们这一章，就是25章的第40节，我读给大家听，上帝又强调，他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其实到了第27章的时候，上帝又强调了一次，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造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反复强调的时候，这个东西它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呀？它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这个山上的样式它到底为什么上帝要反复强调，那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想想原因在哪里。那关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我们说圣所它首先是什么呀？它是预表基督，它是预表基督。你要看到旧约有很多，比如说圣所，包括后来的圣殿啊，包括祭司制度，其实它指向的呢都是基督。你说梁弟兄，这是你的神学观点，我说不，这不是我的神学观点，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经文。好，大家翻到哥罗西书第2章17节啊，哥罗西书，大家翻到哥罗西书2章17节，我们来看看在哥罗西书当中啊，圣经上面是怎么讲的。哥罗西书2章17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25页，哥罗西书2章17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你看这里面讲的这些，就是指的那些旧约里面的制度，比如说他前面讲的说饮食啊、节期啊、安息日啊，这些都是什么呀？影子。那本体是谁呀？就是基督。这是我们看到，这是圣经里面讲。第二处我们再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10章第1节，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10章第1节。好，我们啊，通用和合本哈、啊、新约的250页，希伯来书10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你看他这里面就做了一个对比，他对比什么？他说律法就是指旧约，它是将来美事的什么东西啊？影子。弟兄姊妹，影子能不能满足你啊？你能不能说，哎，我看到你的影子就满足了，还是我要看到你这个人呢？所以他说律法不能让人得完全。那律法指向的是谁啊？指向的是基督，基督才能使我们得完全。包括主耶稣基督，其实他自己跟以色列人讲的时候，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其实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讲的查考圣经，主耶稣讲查考圣经，跟法利赛人跟犹太人讲的时候，那时候讲的是哪本圣经啊？是旧约还是新约啊？旧约，因为那时候新约还没写出来呢，对吧？所以他就说旧约是为他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上帝为什么反复强调跟摩西说你不能随便建，你必须按照山上的样式去建，原因就在这里。首先因为这个圣所它预表的是基督，它指向的是基督。其次呢，我们要看一看上帝反复强调说要按照山上的样式去建。按照山上的样式去建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说圣所里面这些都是预表基督的，那么上帝反复强调山上而不是地下，他就给我们关于基督的一个重要的启示。什么重要的启示呢？就是我们的主基督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从天上来的，对不对？这是基督和世上所有的宗教都不一样的地方。佛教他们的开创人释迦牟尼在哪里来的？释迦牟尼是不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他是一个王子，他是地上的一个人，对吧？同样道理的，你说我们中国道教，中国道教一讲说什么老子啊，好讲起什么这个真人那个仙人呢、啊？其实他们的根儿都在哪里啊？都在地上，对吧？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喜欢讲那个什么什么八仙过海，对吧？吕洞宾是天上来的还是地上的？他是地上的人所谓的修炼成仙。你注意哈，所以世上的宗教他们崇拜的都是在地上的，唯独基督他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也跟我们讲过很多这样的话来提醒我们。所以上帝跟摩西说你建这个圣所的时候必须按照山上的样式去建，你不能按照你们在地上，你们在埃及也好，你们原来来埃及之前你们积累的经验都不行， 因为那些都是地上的经验，那些都是地上的样式。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呀？你们要做的这个圣所是彰显基督的，而基督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你必须照着山上的样式去建。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主耶稣怎么说呢？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所以他在约翰福音三章，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对吧？来找主耶稣，主耶稣不是跟他讲重生吗？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尼哥底母就听得很晕了，他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难道还能回我妈肚子里面再生一遍吗？就在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段话。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你们为什么要有信仰？你们有信仰不就是想脱离今生这个世界对你们的捆绑，今生这个可悲黑暗的世界吗？但是你们要到天上去，你们必须有一位从天上来的才能把你们带上去。阿们吧，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掉在坑里面了，另外有人也掉在坑里了，我能不能跟掉坑里的人说请你把我拉上去，行不行？不行。我们说的不是普通的说半米深的坑，半米深的坑一下就跳出来，我们说的是很深的坑。你如果掉在很深的坑里面，你的指望是什么？是在坑外面的，是在坑上面的才能把你拉出来。阿们吧。同样道理，我们深陷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的人，我们需要的是从天上伸出的那只手把我们拉上去。而从天上伸起来那只手是谁啊？就是基督，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当上帝跟摩西反复强调说你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去建造的时候，关于基督他就是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基督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说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对吧？我们等一下我们讲陈设饼还会讲，他讲说我这个粮啊，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一般吃的粮食是打哪里来啊？在地里怎么样子啊？长出来的。耶稣说我跟这个都不一样，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我是从天上赐下来的。所以你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去建造，因为人绝对想不到，人绝对搞不出一个像基督这样的救主，像基督教这样的一个宗教。基督教就是上帝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天国的见证，真的。你再去看吧，人自己发明的宗教有些方面跟基督教有点像，但是它总是不是。基督教的那些特征都是属天的特征，是非常奇妙，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天上的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一定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因为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只有从天上降下来的基督才能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讲到这里我再稍微讲一个小故事。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讲出埃及记，我们原来讲出埃及记我们讲过一个前传，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约瑟。大家记得约瑟曾经被下到监里，对吧？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曾经求过一个人，求什么人呢？求那个酒正。他说哎呀，你今天那个酒正做了个异梦，说哎呀我今天做了个梦啊，这个法老取我手中的酒来喝，这是咋回事啊？然后约瑟跟他讲说啊，这个梦表示你要出监狱了，你出了监狱求你纪念我，把我救出去。约瑟就是很清楚的说，如果跟我一起在监狱里的人能不能救我？不能，必须是怎么样子，出了监狱的人才能救我。所以这个酒正现在是跟我一起在监狱，但是你出去以后你就能救我了。一样道理的，只有在天上的基督能够救我们这些在地上的罪人。阿们吧，一定要知道这些。那么我们说关于照着山上的样式，它第三个重要的意涵呢，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期望，上帝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认识了上帝以后，上帝盼望我们有一个生命本质的改变，希望我们有一个生命本质的改变。什么生命本质的改变呢？就是我们不再是自己做主，而是照上帝吩咐，照我的吩咐，照山上的样式。你知道比如说摩西这个时候年纪很大了，80岁，有没有经验啊？有，摩西肯定有经验，对不对？然后按照他的人生经验，他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觉得这样子好那样子好，他的很多考虑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上帝说你不要照那些，你要照什么呀？你要照我指示你的样式去做。当我们 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的时候，就是让上帝做主，而不是仅仅是我自己做主。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上帝他对我们恩慈呢，还是我们对自己恩慈啊？上帝对我们恩慈呢，还是我们对自己恩慈？哪一个更恩慈？弟兄姊妹，你说梁弟兄，我对自己也挺恩慈的，但是我问你哈，你对自己的恩慈大，还是上帝对你的恩慈大？一定是上帝，阿们吧。所以当我们让上帝做主的时候，不是我们受亏损的开始，是我们生命丰盛的开始，阿们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被世界欺骗了，世界说你千万不要让上帝给你做主，上帝给你做主你很惨的，你很累的，你现在已经很累了还要更累。我们说不，当上帝做主的时候，我们很多错误的做法，一些让我们受伤害的东西就逐步的除去，然后你得更大的祝福，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把我的人生经验，把我的理性判断，把我自己从我生命的宝座上面放下来，然后让上帝坐到我生命的宝座上面，这个就是生命的一个重大的改变。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那时候看一个电视啊，一个电影里面有一个配角，一个女的，然后这个女的然后也很厉害，但是她也做很多的坏事，然后她的师妹就问她说，师姐你怎么这样子哈？然后她听一个很坏的坏人给她吩咐让她做事情，她说你为什么听那个人的？然后她师姐就很得意的说，其实我谁也不听，谁给我好处我就听谁的。但是这个师姐最后就很惨，死得很惨。其实这就是人的自己做聪明，对吧？自以为聪明，说自作聪明，说哎，我就听我自己的，我自己做我生命的宝座。你自己做自己生命的宝座，常常会害到自己。但是当上帝做你生命的保障，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经常称自己叫信什么的呀？我们是信主的，阿们吧。你注意哈，有些非基督徒跟你讲的时候，他一般不习惯这样说，他会说哦，你是信教的。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注意到？他说哦，你是信教的。但我们基督徒经常称自己是什么？我是信主的。信教和信主区别在哪里？信教就是我进了一个宗教，信主呢是说主，我的上帝做我生命的主，我不再自己做主了。其实这是让我很安息的一个方面，对吧？你看摩西，你看大卫，你看保罗，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对吧？你看保罗被抓到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还可以唱诗赞美神，他那个时候要开拓教会的，他那个时候要传福音的，现在被抓了，按道理来讲应该心急如焚，但是他可以安息。为什么？因为主啊，因为这些是主的事，主掌管的。主如果让我一直住监狱，我就一直住了，主如果让我出来的话，谁也拦不住啊，他果然就拦不住，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有很大的安息。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照着山上的样式，这个真不简单，这个是让你生命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让你生命得更大的祝福。就像主耶稣说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什么？得生命，而且要什么？得的更丰盛。一个人信了耶稣就得生命，然后信耶稣的人还没学会让上帝做主，这个时候是得了生命，但生命还不够丰盛。但是当你学会说让上帝做你生命的主，你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你就越来越安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有盼望。哪怕周围的世界发生很多让人忧心的事情，但是你依然可以平静安稳。为什么？因为上帝他是主，我不再是主了。是主就得负责任，谁负责任呢？我的上帝负责任，阿们吧。我的责任是什么？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三从四德，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哪三从啊？我们有哪三从啊？我们一个是什么呀？我们要顺从，就是上帝吩咐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顺从，我们要听从。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要跟从，就跟着耶稣。第三个从是什么呢？从一而终。我已经信了上帝了，我不要再去拜偶像，我不要再去跑到异教里面去，对吧？我们说四德是德什么？第一个德，最重要的德是什么呀？得基督。你没得着基督，什么都是废的，什么都是没有。第二个得什么呀？我们得了基督之后什么呀？得福。因为基督是把祝福带给我们。然后是什么？得胜。你得胜的地方，你就再得地，阿们吧。你在家庭里面要得胜。什么叫得胜？不是压制家人，不是把那些不信的家人把他们训得像孙子一样，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你有那种基督的爱，你有那种真的是在家庭当中的祷告，家庭祭坛的建立，这个时候你得胜，然后这个地你得着。工作也是如此， 不是说你一定要在公司里面一见到人哈利路亚把人吓一跳，对吧？他不懂你哈利路亚什么意思，而是说你在公司里面你工作的时候，你有一个心智说，主啊，我的工作是为了荣耀你，对吧？这个时候你工作的地界就得着了。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但只要你坐在宝座上面，这些你都得不着。所以一定要照着山上的样式，一定要照着神所喜悦的样式。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好，我们说山上的样式我们要看到。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讲陈设饼的启示，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看到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呢，就上帝让以色列人他们做一个桌子，这个桌子是干什么呢？是摆陈设饼的，是摆陈设饼的。关于陈设饼，我们一起还要再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到利未记24章。好，我们刚才读的是出埃及记，大家翻到利未记，哈，就是出埃及记后面24章，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的经文。利未记24章从第5节我们读到第9节。利未记24章5到9节，啊，5到9节，我们也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利未记24章5到9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依法1/10。
要把饼摆列两行，每人6个，在耶和华面前摆列金的桌子上。
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
每安息日要常摆在那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
好，一起。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要读一下这个经文，大家才知道说，哦，陈设饼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在我们的 PPT 上用这张图，我个人不是太满意，因为我们看经文里面他说十二个饼是要摆成两什么呀，两行，虽然他原文那个词也可以说是两打两啊，就是垒起来，但是我们一般认为应该是摆成两行，然后每一行6个饼6个饼铺开，不会一个饼叠在一个饼上面，而是说其实应该是铺开成两行的。我们这个呢就变成垒了两堆饼在这里哈。然后但我上网找，我找不到那种图，找到全部都是这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以后有时间我再好好查一查为什么他们都是用图片都是做成这样子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当中讲了哈，你要做12个饼，然后呢放在耶和华面前，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呢这个饼最后谁吃了呀？最后其实是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就是祭司们吃了，对吧？祭司们吃了。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上帝为什么在他的圣所里面摆饼，好，摆陈设饼，为什么上帝有这样的一个吩咐，它的意涵到底在哪里？好，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做一张这么特殊的桌子，然后上面放饼，然后不多不少放12个，那它的意涵到底是什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要去晓得，第一个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饼是用来吃的，对吧？饼是用来吃的，所以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才是我们的供应，上帝才是我们的供应，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上帝是我们的供应。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晓得主在这里他让我们去做这个陈设饼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灵魂饥渴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找谁？我们应该去找上帝。阿们吧。你的灵魂其实是每天都需要吃东西的，就像我们学那个门训教材里面讲的说，哎，这个世界上面有1/3，就是教材形成的时候说，有1/3的人每天晚上是饿着肚子睡觉的，但是有更多人的灵魂是在饥饿状态每天睡觉，这个比例绝不止1/3，因为有很多基督徒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还灵魂不饱足呢，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到上帝面前，我们的灵魂是得不到饱足。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饥饿了，你要去哪里？你要到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有什么？有一个放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在其上摆放，而且按照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上帝要求这个陈设饼摆多长时间呢？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有没有空的时候？ 没有的，这个陈设饼是一直有的。然后那一直有这饼不是发霉了吗？不是，他放在桌子上放七天，然后换新的时候，那个陈饼拿起来就给祭司吃掉。所以只要你到上帝面前来，总是有你灵魂的粮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我们鼓励大家，你每天要读经，你每天要祷告，你每天要到上帝面前去，你就一定得饱足，一定会得到喂养的。只要你祷告，我不是说只有读经才可以得喂养啊，弟兄姊妹，你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你祷告完了，你也会觉得，哎，心里面好像不一样了，原来心里空落落的，现在心里面好像有那种充实的感觉，对吧？你读经也是，有的时候我们读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谦卑，说梁弟兄，我的学历不高，我读圣经好多都读不懂。我们其实圣经深得不得了，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一读圣经全部都懂。但是你读完了以后，哎，你就有灵里面那种饱足的感觉。为什么？因为这就是陈设饼，这就是到上帝面前来，上帝做我们的供应。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你灵魂的饱足真的只有上帝能供应。我们一直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说我有了这个，我有了那个，最可怜的人是以为说我有了钱，我的灵魂就饱足了。主耶稣讲过那个故事，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财主，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财主跟自己的灵魂说话，说灵魂呐、啊，你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睡觉，我现在有很多东西，我的粮食都装不下了，我准备再建两个谷仓，把粮食装进去，你只管安睡吧。然后主就责备，主就提醒说，无知的人呐、啊，无知的财主啊，今天晚上你的灵魂可能就没有了，你的命就没有了，你以为你有这些有用吗？其实钱是不能让你灵魂得饱足的，阿们吧。我们有人说，哎，知识，我去读书，我也会觉得挺舒服。对，没错，读书是对我们有益处，但是那个益处都是暂时的，唯有上帝能做你灵魂永恒的粮食，唯有上帝能够让你心灵得到最深处、最深处、最需要、最需要、最重要、最重要的饱足，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跟那些人讲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那个意涵是很深的。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看他强调，主耶稣没有否认我们该吃面包，但是你注意哈，你吃面包，你吃世上的粮食，你吃了还会饿，这就是主耶稣讲。主耶稣说，你看你们的祖宗以色列在旷野里面吃玛瑙，吃玛瑙，玛瑙是预表基督的，你们吃了玛瑙还会饿，吃的玛瑙还会死，但是唯独你们到我这里来吃我这个生命的粮啊，你们必定不饿，永远不渴。阿们吧。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圣餐礼拜，因为我们之前这个春节假期我们调整到今天，我们也是，当你记得主耶稣基督他拿起那个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什么？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是吧？你会看到基督就是我们的宝足。弟兄姊妹，真的，魔鬼千方百计的骗你说基督啊是个调味料啊，就像有些人撒点胡椒面，有一点胡椒面撒一撒就行了，不，基督才是你灵魂的粮食。其实严格来讲，这个世界上面其他的东西才是调味料，基督我们的上帝才是你灵魂的主食。你只要每天去亲近上帝，你就变得不一样，你就特别的有力量。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去讲这个陈设饼是献给谁的呀？献给神的。所以你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陈设饼是先献给神，先要献给神，这个陈设饼先要献给神，然后七日后换新的陈设饼的时候，那个换下来的陈饼才能给祭司吃。所以你去看这个，这是什么意思？献给神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说圣所里面各样的器物都预表基督，所以这个陈设饼明显的就是预表基督。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会肚子饿吗？不会啊。那你把饼摆在他眼前干什么？而且上帝确实没吃，后来都让祭司吃了，但是上帝却吩咐说，你们必须把这个陈设饼献到我面前。所以我们说这里面有一个重要重要的意涵，它的意涵是什么？它的意涵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是上帝的满足。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基督是上帝的满足，而且唯独基督是上帝的满足。 你知道吗？上帝看到基督他才能满足，除了基督以外上帝都不会满足。你的释迦牟尼很伟大，孔子很伟大，老子很伟大，苏格拉底很伟大。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我或者非基督徒，他们行善，他们很努力，甚至舍命，像一些消防员为了救火，为了救别人的生命，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伟大不伟大？伟大。但是这些都不是上帝的满足，能够让上帝满足的唯独是基督。所以这个饼一定要摆在上帝的面前，一定要先献给我们的神。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说这个饼要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又想起一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也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我们有些门训的弟兄姊妹其实已经会背这节经文了啊。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好，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好，会背的可以背，好，那其他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因为读了这节经文，梁弟兄，这节经文反对你刚才的说法。这节经文明明讲，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上帝喜悦，是吧？有没有说上帝喜悦？有。但你注意哦，这里面讲说你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怎么把自己献给上帝？其实你是必须在基督里你才能献给上帝，阿们吧，才能得上帝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陈设饼预表的就是基督，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就是你要把你献给上帝的时候，要把你的生活，要把你的生命献给上帝的时候，你要在基督里，你要在基督里。当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受亏损不受？我都献给神了，我还剩啥呀？我当然受亏损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当你把自己献给神，就像这个陈设饼所预表的，以色列人做好了十二个陈设饼，献在上帝面前，最后谁吃掉了？上帝吃掉了，还是以色列人吃掉了？以色列人吃掉了。所以献给上帝的你绝不会亏损，因为我们的上帝千有万有，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当你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祝福你的生命，你会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吧。但是你要不要献给他？要。你要比如说我们奉献，我要奉献金钱的时候，确实我今天奉献了十分之一，我兜里就少了十分之一，对吧？但是我们所献上的是更大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献给上帝不是我们生命的亏损，恰恰相反，当我们越有心说我要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献给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荣耀，我们的生活就得以升华。真的，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显出与众不同，像约瑟一样迥异于弟兄，他最重要的一点，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我把我的生活献给神。我在想我的家庭怎么来荣耀上帝，我的工作怎么来荣耀上帝。你不要急躁，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也容易急。我们急是什么呢？我们就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算了，讲台说了啊，要荣耀上帝啊，我的工作也要荣耀上帝，我现在想不出办法了，所以在工作当中我就整天喊哈利路亚，然后让我的同事甚至都厌烦我，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就要去想，因为我们要荣耀上帝是需要花很多的心思，我们需要祷告上帝，我们需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我们需要圣灵的启示。哎，我怎么把工作做好，对吧？我要用我的家庭献给上帝，我要求上帝祝福我，让我的家庭怎么建造好。我们在今生能不能完美？我问弟兄姊妹，不能。我今生不能完美，我却要献给上帝，怎么献呢？我在基督里，我在基督里怎么献？其实很丰富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夫妻关系原来不太好，那我献给上帝这方面，当我求上帝去引导，让我们关系开始复苏，这个就是献给上帝，阿们吧。当我做的不好，一般人硬着脖子不肯承认，我却愿意道歉，我愿意真心的悔改，这是献给上帝。 阿们吧。当我的家庭别人看来已经很幸福了，但是我还在追求怎样去更荣耀上帝，这就是献给上帝。而所有这一切献给上帝都是怎么样子，都是在基督里。而且我说实话，我跟弟兄姊妹讲，如果我们讲到献给神，再讲回跟我们灵魂的关系，我说献给神的生活其实才是充实的。献给神的生活能够让你的灵魂得到一种饱足。我们刚才讲的基督是我们的饱足，阿们吧。但是我在基督里把我的生活献给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你是特别的有力量。但是当你的人生没有献给神的时候，我不是说你做的一切事情都好没有价值，你有价值，但是没有永恒的价值，不能给你心灵带来那种永恒的安息。所以你看这个陈设饼献给神，然后再给祭司来吃，祝福不仅仅是祭司，是祝福全以色列人，祝福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阿们吧。你去看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些金碧辉煌的家，金碧辉煌的建筑物，但是它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它属灵的真相是什么你知道吗？它属灵的真相其实是残垣断壁，其实它是破败凄凉。但是如果一个家它在人看来是很贫穷或者是很多的缺乏，但是这个家里面的人说我愿意把我的家我献给神来荣耀上帝的时候，这个家其实充满了属灵的光辉，充满了天上的光，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去看，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再拿保罗和希拉做对比，对吧？把保罗和希拉关在监狱里面的那些罗马帝国里面的那些官员，他们那天晚上可能在自己的家里面舒舒服服喝着酒吃着肉，在人看来似乎很羡慕，但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是破败苍凉的，对吧？但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充满了天上的光，所以他们在监狱里面干什么呀？唱诗赞美神，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唱诗，在那里赞美。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啊？突然监狱的门都打开了，所有啊，不仅仅是他们这一间，因为太荣耀了，阿们吧。你去看这些，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献给上帝，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上帝的时候，这个生命被上帝所祝福，然后我们自己蒙福，也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宣教士的故事你看了以后特别感动，比如说昨天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大能的福音里面，我们发了那个傈僳族使徒赋能人的这个一个小故事，30多分钟，我鼓励大家有时间去看一看，去听一听，你去看了你特别感动。为什么？其实如果不从这个属灵的角度看，就这些人做什么，年纪轻轻原来在英国这个是学工程学的，就是理工科的，然后在一般人看来应该哇可以在世界上赚很多钱，没有，他到了中国，到了云南，到傈僳族那个地方怒江那里，然后哇做前八年，做了八年你知道吗？做了八年以后你知道有多少个家庭受洗吗？他做了八年才有3个家庭受洗，他自己都经历很多的艰难挣扎。好，到第10年的时候上帝突然给他一个丰盛，到第10年的时候突然有6万人受洗，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被他们感动？因为他们把生命献给神。这些宣教士就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陈设饼，阿们吧。你用肉眼看见，所以你看他们的故事说哇，你的感受，他的故事让你发财了没有？让你们家装修更漂亮了吗？没有。但是你为什么看完他们的故事你觉得心里面饱饱的？有没有觉得这种感受？有没有觉得灵魂里面觉得特别饱足？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献给神的。我们也可以，当你有一个心说我要把我自己，我要把我的家庭，我要把我的工作是献给神的时候，当你用心努力，然后别人将来有一天看见你的见证的时候，他也是灵里饱饱的。哎呀，这个陈姊妹，那个王弟兄，这个张姊妹，哇，当他讲到他这样子为上帝而活的时候，哇，我心里面有那种永恒的喜乐，那种能够达到永远里面的福乐进到我心里的。为什么？因为他献给神。弟兄姊妹啊，所以这个陈设饼是上帝给我们的供应，而这个陈设饼一定要先献给上帝，一献给上帝他就不一样。你要你的生活发光吗？你要你的灵魂发光吗？你要你的家庭不一样吗？你要你的孩子更进一步吗？你要你升华你对人生的理解领悟吗？你去献给神，你一献给神，你的升华的程度 超过你自己原来所求所想。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然后我们还要看是什么呢？我们还要看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陈设饼，大家看到了，陈设饼在上帝的律法里面规定什么人能吃啊？只有祭司能吃。以色列能不能去抢着说十二个饼啊，我们都去吃行不行啊？不行。所以这里面在告诉我们什么真理？是不是上帝很狭隘？上帝就喜欢立位支派的，就让他们吃，其他人不给吃，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其实上帝在这里有很深的意涵。第一个意涵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些祭司立位人预表的是什么呢？预表的就是那些去服侍上帝的人。当你去服侍上帝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上帝必供应你，而且会给你特别的供应。阿们吧。当你去爱上帝的时候，别人说哎呀姊妹啊，你花了时间去服侍，你自然就没那么多时间服侍家庭了。我们的一天，哎，服侍神的人是不是一天四十八小时啊？我们也是二十四小时，对不对？当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做这些，我必然在其他的时间上面我会少。所以有时候你会有纠结，你会担心说哎呀，我花在服侍上帝方面的时间精力金钱可能会给我带来亏损呢。上帝说不，服侍我的会有特别的供应。阿们吧。你为了拯救一个灵魂花的时间花的精力花的金钱，上帝说我加倍的赐给你。阿们吧。我会给你别人都不能吃的陈设饼，对吧？你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要看到说，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只有祭司才能吃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什么重要的东西呢？我说就是生命和使命的循环关系。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得到那个良性循环。什么叫良性循环？一个人去侍奉上帝，然后上帝给他供应，给他灵里的供应，给他生活的供应。这个时候他越侍奉上帝，他越觉得自己需要上帝的供应。然后因为是侍奉上帝，又看见上帝给他的陈设饼，所以呢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喜乐，看见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又真又活的。这个叫做良性循环。但是当一个人他不去侍奉上帝的时候，他的灵魂怎么样？弟兄姊妹，他的灵魂更丰盛吗？他灵里更有力量吗？不会。他灵里面其实缺乏力量，他缺乏力量，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越缺乏力量的时候，世界在跟他耳边嗡嗡说，魔鬼在欺骗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要不要基督其实关系不大，没那么重要，你看到吗？然后时间长了，我说甚至会得什么你知道吗？会得属灵的厌食症。你有没有见过厌食症的人？厌食症的有些严重的厌食症我们看着好可怜，就是这个人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但是你拿东西他一定需要营养的，你拿东西给他吃他吃不下去，他吃不下去。我跟你讲，在基督徒当中真的有好多有属灵厌食症，好可怜好可怜。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被魔鬼欺骗，他不去服侍，他不去爱灵魂，他不去造就别人，他不把造就别人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不把传福音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事情，然后慢慢慢慢就得了属灵厌食症。甚至他会怀疑说，上帝为什么给我一个信仰，给我信仰让我更苦了，让我更难受了。不，弟兄姊妹啊，当你起来，你只要起来说我去服侍，我去爱灵魂，我去造就人，我去荣耀上帝，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从恶性循环当中出来，走到哪里去啊？走到良性循环里面。走到良性循环，你的厌食症会被治愈，然后你开始有更多的属灵胃口，你就更喜欢祷告，你就更喜欢读经，然后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跟别人同苦同忧同难过，但是你也感受到上帝的那种喜给你的属天的喜乐，然后你属灵的胃口越来越好，你在属灵上面你越来越强，对吧？有没有这种区别？一定有的，一定有的。弟兄姊妹，你要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在世上看到，你去看那些运动员，有些运动员外形看来跟我们差不多，但其实力量比你强好多好多，同意吧？是吧？你去看，特别我们有时候看那个拳击比赛，拳击比赛我们看真的是看热闹，人家说那些经常训练的那些运动员一拳打出去可以差不多有一吨的力量，哇，那力量大得不得了，你像我们根本不敢碰他们，他们跟我们如果用力的时候他会很小心，因为一拳打过去可能真的把你打死了，真的把你。但是我们看电视的时候还觉得再用力一点再用力一点，不是那回事。他为什么这样？他跟我们他不是人了吗？他是， 他就是锻炼，他就是运动，他就是征战，然后他就越来越强，甚至强到一个地步我们难以望其项背。属灵的良性循环也是这样子，你去服侍，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可能呢，你去服侍，你去爱灵魂，你去千方百计的说，梁姐，我现在我不知道在教会我能做什么，你可以去祷告，你可以去为灵魂去祷告，你可以去哎，有身边有传福音的对象的时候为他祷告，寻求圣灵的带领，然后哎，我们想方设法去传福音，你就开始服侍。你当你越来越多的去做这些事情，你成为上帝面前的祭司的时候，你就越来属灵的胃口变大，属灵的力量变大，然后有很多你原来甚至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这样去做，三年之后你再去看，你会发现哇，原来三年之前我认为我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情，现在对我居然不是一件难事了，是吧？运动员是不是天生就比别人壮，还是他练出来的呀？他练出来的，你知道吗？侍奉上帝。而且我们在讲上帝说只有祭司才能吃的时候，其实上帝对我们基督徒的心意是什么呀？他希望我们人人皆祭司。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来一起来读一段大家应该很熟悉很著名的经文，我们来读彼得前书二章，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是只是写给利未人的吗？是写给教会的长老牧师的吗？还是写给所有基督徒的？所有基督徒，你看你们是什么样的祭司啊？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非常荣耀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到了新约和旧约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资格吃陈设饼，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不是我们蜂拥而上乱七八糟，前提是我们每个人都做祭司，我们服侍上帝，我们爱上帝，我们爱灵魂，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上帝的心是宽广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以你去爱弟兄，这就是服侍。甚至主耶稣讲说，你如果给最小的小子第一杯什么呀，第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什么呀，不能不得奖赏。所以从来不存在你说梁弟兄，我们教会小小的，我觉得服侍的这个岗位很少，都已经被你们占完了，其实真的不存在。你可以给弟兄递凉水的，你可以给弟兄姊妹，就以你的恩赐，以你能力，我去服侍他，你就是祭司，你就要得陈设饼。然后当你越来越多的去想，越来越多的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蒙的福也越来越大。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这是陈设饼的启示。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看一看陈设饼的桌子，我们要看看陈设饼的桌子。我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它是讲陈设饼的桌子，然后我们读的利未记二十四章讲的是陈设饼。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头来去看一看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它给我们有哪些启迪。上帝把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放在这里的时候，它的美意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桌子预表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了陈设饼预表基督，对吧？那么这个桌子它预表什么呢？其实这个桌子的意涵也很多，但我说我就着圣灵给我的感动来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我说这个陈设饼它第一个重要的预表，陈设饼预表教会，陈设饼预表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能够让人吃的是那个饼，对吧？然后这个桌子是用来干什么呢？装饼的。教会也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晓得基督的教会能不能让人的灵魂得保住，能不能让人的灵魂得救？不是，让人得救的是什么呀？是基督。但是这个桌子重要不重要啊？重要，就像我们说的，饭才能让你吃饱，但是碗重要不重要啊？重要，但是你能不能啃着碗说啃饱了呢？不能，你一定要吃碗里的饭，对吧？你明白吗？所以教会是很重要的，但是教会不是基督。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教会的责任是什么？ 教会的责任就是把基督献给神，教会的责任就是把基督的饼让人来吃，阿们吧。这就是橙色饼桌子它存在的意义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感恩，我们就明白了。你知道有些教会压力很大，就是把基督的教会和基督搞混，我们以为我们要去救人，哇，那你当然压力山大了，你救不了的，谁能救啊？基督能救。但是你重要不重要啊？你很重要，你要把基督讲出去。所以我们在讲台上要讲基督，就像我们今天讲，我们说山上的样式就告诉基督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对吧？我们就讲说陈设饼就是基督，只有基督能够让我们灵魂得饱足，只有基督能够让我们心灵得供应。你不单是吃了基督得救，而且你得救之后还要常常吃基督，然后你才得力，对吧？这就是教会的功用。然后我们去传了福音，有些弟兄姊妹就很纠结，哎呦，传了福音他没信主，我觉得我没讲好啊，我觉得我讲的不全面。我就经常要安慰这样的弟兄姊妹，我说弟兄姊妹啊，圣经里面讲说主耶稣基督的丰富超过全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人能把基督讲的全备？哎，我是讲全备福音的人，梁弟兄你不要诋毁我。我不诋毁你，我就批评你的骄傲。基督比全世界还大，然后你把基督讲全了，你的嘴巴比基督还要大，你的心比基督还要丰富，因为你把基督都装进去了。有没有可能啊？没可能。所以你只要照着你知道的基督去讲，你只要照着你知道的福音去讲，谁能使人得胜啊？谁人使人得救啊？是我们的主基督啊，是圣灵做工啊，对吧？所以你说我对福音只懂很少，我只能讲六个字，信耶稣得永生，我能不能传福音？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可以啊，我就逢人就讲信耶稣得永生，上帝就可以使用你讲的这六个字使人得救，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为什么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人鬼刚赶走，他要跟着耶稣去学习，主耶稣都没让他跟，主耶稣说你就去格拉森去转吧，去让人知道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什么见证。耶稣进不去的地方，因为格拉森的人心疼他们的猪啊，2000头猪一天就不见了，明天再不见2头猪，2000头我们就完蛋了，我们的经济就崩溃了。但是这个人进去把福音传遍格拉森一带，为什么？他能不能讲很复杂的东西？他有没有可能讲说，我告诉你啊，基督是神人二性的，我跟你讲啊，上帝三位一体的啊，我跟你讲吧，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可能？他不可能的，他就讲最简单的，上帝救了我，我原来被鬼附，你们都知道的，哇，原来鬼附的我好惨呐！你看我现在好好的，谁做的？基督做的，你们都来信基督吧，把福音就传开了。因为这福音本是谁的能力啊？神的大能。这福音不是教会，不被教会的软弱所局限，你明白不？所以你要勇敢的去传福音。教会就是那个装陈设饼的什么呀？桌子。所以我们有时候对教会期望太高，我们期望教会要怎样怎样，其实教会好简陋的，你知道吗？教会不过是张桌子，真的。所以你有时候发现说教会冷冰冰的，你就说教会是桌子，对吧？你就起码你不会那么受伤嘛，对不对？你说弟兄姊妹又硌着我了啊，这个人说话好硬，硌得我很难受，他是桌子，而且是造假木做的，对吧？就会硌到你。梁弟兄有时候也会硌到你，对不起，对吧？但是有时候我也不知道硌着你，但你就哎，教会就是个桌子，真正那个又软又好又能供应生命的是谁啊？是桌子上面的陈设饼，就是主基督，阿们吧。那我们在这里，我还要跟弟兄姊妹讲一点，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个教会就是陈设饼的这个桌子呢，它是用皂荚木做的。皂荚木原来是什么呀？原来是皂荚树，是吧？能不能直接拿个树叉做桌子？不能，他一定要把它修剪。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心说主啊，求你使用我，让我像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一样，经常能够把基督举起来的话，你也要忍受上帝对你的修剪。甚至有的时候修得好厉害哦，对吧？我原来一棵树，一棵皂荚树也有它美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上帝说我要使用你，我必须把你修到和你自己原来想要的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却能更好使用，对吧？这个时候你不要跟上帝抱怨，你知道主你的意 思是好的。然后甚至我们后来变成跟原来的皂荚树面目全非了，是吧？不一样了，我原来有枝有叶，现在我就是一个直棍儿，是吧？但是做了桌子腿儿，做了哪个桌子的腿儿啊？做了陈设饼桌子的腿。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说，哦，梁弟兄你这样讲我觉得心很痛，你要让我们变得很刻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大家知道说，上帝有的时候对你的修剪，对你的修整超过你自己所以为的。但是当上帝用这么大力的修整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上帝必有我不知道的美意。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其次我们还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你还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皂荚树做的这个桌子呢，它不是仅仅是木质的，它在外面都包了什么东西啊？包了金子。所以这个金子它预表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金子它有对主基督的预表，但我们今天现在我讲到这里，我强调重点，我在强调教会。我跟你讲，一个教会是皂荚木做的，但是它一定要包上金子。所以当我们讲到金子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再读一段这个彼得前书好里面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起读。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好，我在这里，你会看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它是把什么和金子并列啊？把信心，而且他说信心比金子还什么更宝贵。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它吩咐上帝吩咐不是用普通的金子哦，他要用金金来包裹它，对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金金就是那个纯度更高然后更好的。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金子包裹的桌子让我们想起比金金更宝贵的信心。所以教会要去传福音，要能够把基督举起来的话，他需要什么呀？他需要信心，他需要信心。没有信心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信心是基督徒最宝贵的品格，真的。我们跟世人迥异的地方不在于你的行的善事，你捐了100万，有些非基督徒捐1000万都有，同意吧？你去扶老大娘过马路，有些非基督徒扶了5个老大娘过马路，对不对？你说你成绩好，你说你比你很聪明，有些非基督徒比你还聪明，你要承认的，对吧？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区别在哪里？为什么不能拿一个普通的桌子做陈设饼的桌子，一定要包上金金才能做陈设饼的桌子呢？因为基督徒有信心，有信心。你必须用信心才能去做属灵的事工，只有信心能够让我们做属灵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寸步难行。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里转了40年？当然有上帝预定的美意，不到40年他们出不去。但是圣经里面也讲了，我读给大家听，在希伯来书第4章讲到说，有福音传给他们，像传给这个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然后讲，又讲第三节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然后后面又说，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就进不去。你看以色列为什么在旷野里面一直转？因为他没信心，他不用信心和上帝的道调和。我跟你讲，属灵的规律都是这样子的。你的家就是一个旷野，你的夫妻关系就是一个旷野，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就是一个旷野。如果你不用信心，你只是左手的选择变成右手的选择，一个容易的选择变成了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是没有改善。你必须用信心，你用信心就能从旷野走到迦南地，就开始不一样，你就可以突破约旦河。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用信心才可以。你用信心，你说哎呀，在你看来我的工作怎么可能用来荣耀上帝，我们公司就我一个基督徒啊。不，你这个叫做理性的分析，你要用信心。 你只要用信心去呼求上帝说，主，我愿意在工作当中荣耀你，我也相信你必祝福我的工作，使我能荣耀你，这个时候你就突破出去，你就开始从旷野进到迦南地。阿们吧。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能够把陈设饼举起来，它一定要包上金金，就一定要用信心，没有用信心你不能高举基督。基督徒来见证基督最好的方法就是过信心的生活，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再讲那个赋能人，你们回头去看我们那个短片，在那个赋能人就讲他在傈僳族当中去做工作的时候其实很难的。我们还讲了做了前八年三个家庭归主，比我们还难得多，是吧？就是这样子，八年哦，只有三个家庭归主。他曾经都有一段时间，他都怀疑到一个地步，说可能我是不是真的要换合场？他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去引导他，他知道要继续去做。他那个时候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跟他妈妈讲，他妈妈也是很有信心的姊妹，跟他妈妈讲说，请你们，你要给我成立一个代祷团，一个祷告团，为我在这儿的福音事工去祷告。这个祷告团一开始就几个人。等他要突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祷告团有多少个人吗？也不过八个人。我们总是想，哇，他让几万个人信主，好，那他做了那么大的工作，那个代祷团应该有几百个人。没有啊，他前面最关键时刻最多的时候才八个人祷告，但是就这八个人在后面。而且那个时候有没有我们现在这么方便，拿起手机微信一发，一秒钟就从中国发到英国去了。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么方便啊？没有，他写信可能一个月信才过去，对吧？然后妈妈得到信，然后祷告，然后效果就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啊？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信心，阿们吧，信心。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赋能人跟他妈妈讲说，他说，我现在要求你们，我把这个属灵征战的重要责任交给你们，我盼望你们把这些傈僳族的人背起来，你让他们成为你们的负担，然后你们为着这些人跟神去摔跤。然后他妈妈一听这个，然后大家就开始祷告，然后很奇妙的事情，一步一步的突破就出来了。阿们吧，信心就是这么厉害，真的，信心就是这么厉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用信心能够看见上帝，我们用信心才能听见上帝跟你说的话。同意不同意？你仅仅用理性是听不见上帝说话的，因为理性听的时候会把世界上的杂音和上帝说的话混在一起，唯独你用信心的时候你能听见上帝跟你说什么。阿们吧，唯独你用信心才能把基督举起来，这就是信心厉害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信心，唯独信心才能突破，唯独信心才能高举基督。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每一个教会，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建造的方向是什么？我们要建造一个有信心的教会。我们为主的众教会祷告的方向是什么？要为主的众教会的信心去祷告。因为越有信心就越多的金，然后就包得越漂亮，就越能够荣耀基督。而且其实你再去看啊，圣所里面可不仅仅这个陈设饼的桌子用金金，在整个圣所各样的器物当中，用金子的地方是最多的，各样的东西都要用金子。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属灵的事工离开信心怎么样子啊？寸步难行。但是有了信心，我们能够不断突破。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接待，我们等一会儿我们要领圣餐，我们怎么领圣餐也是凭着信心。求主带领，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来回应诗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就是陈设饼。我们到你面前来的人，我们来领受这陈设饼的时候，我们灵里面就得饱足。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要凡事先献给神，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我们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然越来越荣耀，我们的生命必然越来越丰盛。当我们献给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会得着更多的祝福，也得着更多的帮助。求主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好像金金包裹的陈设饼桌子一样，能够把基督高举起来。 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